好，大家平安啊！等时机成熟再请现行讲。今天很好，我觉得保罗带我们去到一个特别的范围，是金钱方面的一个管理。我们怎么去看金钱？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的，特别我们当大人之后呢，是不是每一天我们都在处理金钱的问题？那这一章经文它很特别，它带着一份的很特别的眼界，是我们看金钱该怎么看。保罗处理完前面所有的东西，他这一章就开始跟进这件事情，有关他们一年前哥林多教会已经说要捐献，所以这个不光是洗衣奉献，它是捐献。所以每一期我们经文打出来的时候呢，有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用错经文了，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打这一句经文吗？捐的那个甘心乐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期有一位老师就来跟我们说，你们应该换一下经文，不要做这个，因为这个不是洗衣奉献，这个是另外的捐献。对啊，那我们后来就一集就觉得两个东西各有它优点。好，我的题目是多多赐福，神要多多把福气赐给我们，多多赐福给我们。他怎么去赐福呢？就透过捐献。洗衣本身已经有洗衣的祝福了，马拉基书里面已经讲到洗衣奉献的祝福在哪里。保罗要往前再推一步是捐献，他不光是奉献，是捐献，在洗衣以外的这些捐献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，我不必写信给你们。本来保罗一到五节是觉得不用写信再提他们的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还是要跟进一下有关捐献的事项，所以第一到五节是第一大段跟进捐献。本来不必写，可是后来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。所以这边已经讲了，我本来不用写给你们，并且我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夸奖你们，你们是很甘心乐意去捐献的。那可是因为已经写了又称赞你们，保罗后面就继续讲，但我打发几位弟兄要叫你们照我所讲的预备妥当，免得我们在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。因为已经夸奖了人家呢，人家有一天会去到你们那边，事情会再发展，原来夸奖的结果呢，没有发展出来哦，没有一个结局哦。所以保罗说我免得这个话落了空，所以保罗说我还是要写信给你们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保罗说要预备妥当，他说万一马其顿人来与我同去，见你们没有预备，就叫我们所缺信的反成了羞愧，你们羞愧就更不用说了。因此我就叫弟兄去帮助你们，要捐的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所以保罗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写这封信要提的是什么呢？信心必须有行动的。哥林多教会一年前已经答应要捐献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实现出来，成为一个行动，才能够呢真真正正祝福耶路撒冷的人，也祝福马其顿，也祝福那个哥林多教会。第二大段呢，讲完这个跟进之后呢，第二大段就是捐献之福，整个福气捐献的时候，有小朋友捐献了他的玩具给我，所以你是有福的，谢谢。六到十五节就是捐献之福，到底捐献有什么福气呢？我今天看的九点捐献，我最后再来一个总结哈。捐献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？他好像种地一样。第六节，他说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原来捐献是一个种子，他在种， 他在种一些东西，种东西，种植植物，我们就有一种期待咯。那个期待就是他一定有收成的，多种就多收了，少种就少收了。应该还有一句，对，不种就没得收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挤不够了，所以保罗只写两句，少种了少收，多种了多收，这是第一个祝福。如果我捐献了，他用撒种的比喻，用种地的比喻的话，一定有收成。第二个，原来当我奉献的时候呢，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乐意他的意思是兴高采烈，捐得很开心哦，对，那个一点都不是压力，不是勉强，他捐得很开心。这第二个祝福就来了，因为得神的喜爱，得神的喜爱。这个第二点跟第一点有关系哦，因为种了一定有的收吗？不一定，种了雨水没有来了，就欠收了，对不对？种了阳光不够也欠收了，种了蝗虫来了也吸收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种了能够多种多收，因为第二点神喜爱。当神喜爱，神就会替我们看着，神就会保守我们所有的一切。第三个祝福是什么呢？他多多加给。第八节，神能够将个人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多多加给，多多的意思是满意，多到一个地步是满了，满了，满到溢出来了，这就是多。原来神要量给我们，这种量给我们跟什么有关系呢？他说多行善事。对，神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是资源分配。第八章在讲的均平的原则，神不要一个社会贫富悬殊，神要有的人去照顾没有的，他要产生一种社会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被照顾。当然有一些人是丰盛的，因为他们慷慨，他们知道神的原则，所以神就说这种人我可以信得过。我信得过，我要做什么？给他资源，给他资源，给他资源的目的是要他去多行善事，祝福别人。对，所以神在做一个调配，资源调配，谁信得过，谁愿意周济穷人。所以现在蛮多富豪也做的东西蛮 神蛮喜悦的，是不是？成立一些基金，成立一些就是、去祝福有需要的人的那整个基金。那当然他们也许是不得不这样做，否则钱纳税就纳很多嘛，对，反正都给政府了，倒不如做这个那个也是讨神喜悦的一个行动，照顾有需要的人。这是第三个祝福哦。第四个祝福，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周济穷人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哎，原来有一些东西它的果效是永远的。我做什么事情它的果效可以永远？我用钱去买一些东西可以永远吗？不可能。我用钱去吃东西，吃完了那个东西应该不到一两天那个东西就没有了嘛，不可能存到永远啊。我去买一个衣服，衣服穿一穿，穿到旧了破了，它也不是存到永远啊。原来捐献有一种功能很特别，存到永远，存到永远，因为在天上不断被纪念、这是第四个永远的果效。第五个呢，第十节，那弃种给撒种的，弃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要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哎，种子加增哦，神不断把种子加增加增。那我种完之后，神就祝福他能够多种的多收嘛。可是我的种子，我的本钱有多少？可能有限啊。我的本钱有限，我多种多收，可是我本钱有限，我也不能多种啊。可是神现在把本钱增加， 把种子赐给我们，很特别哦。我种了，他祝福他收，现在连种的种子他都给我， 他都给我，这是神很特别的种子加增。第六个祝福，十一节，凡事富足。凡事包括什么事呢？就是凡事嘛，对不对？凡事就是凡事，是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他都让他增加增加增加，都蒙福哦。这是我们美尔普的第八堂课，凡事富足，是那个题目是这里来的。对，凡事富足，我原来不可能的凡事，哇，想一想会笑出来的，是不光是金钱的部分了，他已经从钱超越钱了。对，钱后来去到那个永远被纪念、永远的果效，他已经超越钱本身的时间性。那现在呢，他要超越钱本身的那一个范围。从金钱的富足去到凡事富足哦，那也很特别。所以他凡事包括什么？可能睡得好咯，可能身体咯，对不对？可能灵里面开心咯，是不是？关系里面满足咯，很多这些都是神给的祝福。第七个祝福，十一到十二节。第七个祝福呢，原来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十二节，因为半截供给的事情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对，他是带动向神感恩，透过金钱原来是带动向神感恩。这是第七个祝福。原来 第八个祝福呢，因为半截供给的事，供给的事是直到在神殿里面侍奉，所以金钱的整个捐献它去到一个位置，等于在殿里面侍奉神。很特别哦，我可以亲近神，我可以侍奉神，我可以荣耀神。这是第八个祝福。第九个祝福呢，第十三节，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对，这边讲到捐钱给他们，原文的意思是跟他们有相交，跟他们有团契。所以原来捐献带动了一种跟人的连结，对啊，也许对方不一定知道谁捐给他的，对啊，可是在生命当中，当我捐的时候，我就跟对方有连结了。如果我们捐献的是给原住民的话，在灵里面我们就在跟他们连结，在祝福他们。如果我捐献的给贫穷人的话，在灵里面我就连结，我就在帮助他们。有一天我在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就很容易了，因为已经有连结了，灵里面已经有连结，那个福音就更容易传出去。对，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面包吃，我们就说你信耶稣平平安安的离开吧，那他怎么平安呢？他面包都没得吃，对不对？生活都有问题。对，那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，这种捐献就带来连结，就带来连接，就带来一种团契。这是第九个祝福。第十个祝福，十五节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说不尽就是感恩不尽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说不尽，感恩不尽，那等于还有许多事我们不知道，金钱捐献所带来的领域，他的祝福去到哪里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是我们不知道到底金钱它带来的祝福，金钱它有一种蛮特别的威力，这种威力就是到底我要做它的主人，还是它来做我的主人？它本身就很有威力。如果我是让金钱做我的主人的话，我就是拜马门。我拜马门，钱就是成为我的主人，我一生就是为钱成为奴隶。拼命赚，对不对？没得安息，钱应该蛮多的，可是成为奴仆。 没有安息，没有平安。第二种呢，我成为金钱的主人，好，金钱要为我效力，去到哪里？当我懂得捐献的时候，钱就是为我效力，因为 我不会被他抓住，我是懂得用钱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，那很特别。总结这几层的祝福呢，可以变成四个方面。四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什么？钱与托付。因为第八节讲得很特别，第八节原来直接的翻译可以这样的，神能够把各样的恩典多多就是满意的给你们，使你们在各样有各样的祭足，在各样的事情上面，在各种时候，以及你们多多的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原文里面各样各样各样各样，那是全方位的满意，满意是很多的，但这种满意，这种各样的满足是要来做什么呢？就是多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对，原来神要我们手中有资源，钱跟托付有关，神要托付我们的，我们愿意回应，资源就多，资源就多。好像六一一，六一一神给六一的托付是大的，对，所以资源就很多了，机缘就很多。第一个，我们的托付是要办学法，对，所以当时我们就祷告，祷告两个印证，一个印证就是地方，第二个印证就是钱，就是钱。那地方说，哎，我们当时是在北角码头，所以祷告呢说，如果隔壁那个邻居做旅游生意做了很多年都在那边的，我们就说祝福他生意越做越大，搬走。这是祷告的技巧，不要祝福他生意倒闭搬走，这样就没有恩膏。我祝福他生意越做越大，地方不够用，所以他要搬走，那地方释放出来，我们才能够办学房。哎，后来真的对方就搬走了，几十年都没动过，后来搬走。第二个钱，那我们办学房需要钱啊，对不对？神就感动一个人，他只是路过六一的，是香港的一个人，蛮有名的人，他路过六一就听到那篇信息，知道我们预备办学房，那回到台湾就奉献了100万，机票就去飞去香港。对，那所以很特别的，为什么神要让六一有这钱？托付，我们愿意完成托付。那现在呢又 更厉害了，每一期的奉献的数量很多，后来有一期不是有一个人替提醒牧师 还债吗？还那个任县的那个债吗？700万哦，港币哦，一张机票就来了700万。那为什么给母堂那么多资源？托付。对，所以我在香港跟其他教会去分享的时候，他说你们是最有钱的教会啊。我们通常都必须更谦卑，不是不，我们在银行里面借个那个贷款呢是最多，所以我们是欠债最多 的教会。可是我们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借钱最多，欠很好像欠很多钱，可是我们是欠很多钱的有钱人。那很多人呢，很有钱的穷人。听得懂吗？对，到底谁是主人？钱是主人还是我们是主人？对，所以第一个蛮关键的，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丰富的资源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，神给我的托付多不多？神给我的托付多，我要愿意回应，资源一定到我手里面。对啊，因为他没有理由要我教会发展生命成长，可是没有资源啊，是不是？我必须有机缘才能够做事情啊，钱财人财各种财我们都要才能够让神的国度发展。这是第一个蛮重要的观念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总结了9到10节，原来钱跟生命有关啊。他说就让我们仁义永存到永远，并且呢他会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。原来我捐献不光是钱的问题啊，原来捐献在影响一个人的生命。 他的生命到底是慷慨的关心别人的，还是生命是自己的自我中心的，是、看不到别人需要的。所以捐献本身带动的是一种生命，一种生命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，生命捐献呢，又所以原来我们看不到，原来钱跟生命有关系哦。捐献不光是金钱活动，捐献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流露，而且累积生命的整个品格，生命的成长。第三个呢，钱跟连结有关，捐献它带来我们跟神跟人的连结，捐献的人自己会产生感恩的，因为我有能力捐献，被帮助的人也产生感恩的，就与神连结了。所以捐献是一种连结跟神，捐献呢又是一种跟人的连结，刚刚说了对不对？ 第十一到十四节都讲到、捐就是一种团契，生命的参与跟交流。第四个很重要的，他说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恩赐出现两三次、对不对？十四节，他们也因神极大、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。恩赐是一个礼物，是一个恩典。那恩赐这个字也是属灵恩赐，也是属灵恩赐。那是原来某一种程度上，金钱跟属灵恩赐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。他的关系不是去买，不是去买，是神看见一个人的生命，神看见一个人的特别，他把一些恩赐赏赐给我们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金钱这个东西太敏感了，所以不好说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先知特会，那一个先知就讲金钱，他用很夸张的手法去讲，所以后来很多人很反感。因为他用一种先知性行动，请大家奉献的时候是摆到他的口袋里面去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很夸张，太夸张，所以很多人就很不满。那当然我看见也很不舒服，对啊，很不舒服。那可是我就问神一个问题，我说我要因着他的一个外表的先知性行动就拒绝你的教训吗？我只问一个问题，是神你的教训真还是假？他那个行动我不舒服，在场很多人都不舒服，那可是问题是，到底神你说金钱的教导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对，那所以、他做那个先知做完第一轮，那个把钱塞到他的口袋之后呢，他就在前面摊开一块布，那其他人就上去奉献。那我就边祷告，我就边问神，神啊，我就不要把钱塞在他的口袋，可是第二轮了、出外面有一块布，我要出去这样奉献吗？对，我边祷告着边问神、我说神，如果是真的话我愿意做，如果是假的话我被骗一次做一个实验也没问题，对，反正骗完一次就不再受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出去做了一个奉献，奉献之前我就做祷告，我说主，如果这是你的，给我一个实验，我要向你求，我要向你求。当时那个先知讲的时候讲哥尼流，讲哥尼流，他说哥尼流是乐意救济穷人的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百夫长。他讲完这个信息呢，那后来天使就向那个哥尼流显现了，后来神也向彼得显现了，对不对？就叫彼得去找哥尼流了。那后来呢、哥尼流不光是有天使，那彼得去找哥尼流的时候，哥尼流也说我也得到感动，我知道有人会找我，所以天使跟他说话。他原来哥尼流是因着他很爱以色列百姓，也爱心，也有爱心，也救济穷人，所以呢他也对神很敬虔，神就让他见到天使。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神，我出去奉献，我不是因为先知说的话，我是因为你圣经你讲到哥尼流是这样的话，我要做一个实验，是不是你的话语是真的，所以我就出去奉献。我出去奉献就没有事情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当时是在那个不在香港，我在另外一个国家参加特会，回到香港 我有一个门徒就一直看着我，一直看着我。我说看着他，你怎么看着我呢？我说那、你看见什么吗？我跟他开玩笑说，你不要这样一直看着我，我知道我有一个日本的名字，日本名字通常四个字的。我说我有一个日本名字，他叫根本英俊。不要一直看着我，不要一直看着我。他说不是不是，水哥，我看见你的这边耳朵，右边耳朵 有天使一直在这边跟你讲话讲话。我那个门徒是有辨别诸灵恩赐的，对，他说看见天使，那我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，我就知道是真的了。对，那所以我们的确是要做很多事情去查验，某一些动作某一些教导会让我们不舒服的，会不舒服的。那我要求的是圣经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讲，如果圣经里面有这样讲的话，那我又可以做一些实验，我只要做的实验是无伤大雅的，对不对？就算是被骗一次都没有问题的，好，那你就不要把全副身家都奉献出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圣经有讲到，我选择相信圣经，我选择相信圣经的时候，我要不要冒一些险？我可能会冒险，也可能我不是去到很大的冒险，我只是去到不舒服，因为他这样奉献的先机性行动我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要做一种平衡，那种平衡是我可以做实验，可是这个实验必须没有大的影响，没有大的影响，他就是说对人不会有大的影响，我这个实验不会伤害别人，我这个实验对我自己也不会带来那个倾家荡产的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只是做了一个小的实验，对，我去看神是不是这个真理是真正的，对。 那所以钱这个东西，我要分享这个意思是，钱这个东西它的威力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，因为神既然把钱赐给我们，他一定是有他的那一个整个特别的点，特别到是我们只需要做金钱的主人，然后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，我就会越来越发现钱的威力超过我所能够理解的。那可是我必须要澄清，我们没办法用钱买到神的喜悦，我钱的奉献是因为我的甘心乐意，神是喜悦我的心，不是喜悦我的钱，要分得很清楚，神不需要我的钱，因为种子是他给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切牛羊金银都是他的，所以神喜悦的是心。同样的，神如果让我有属灵恩赐，不是因为钱，也是因为心，也是因为心。所以东西要分得很清楚，界限不清楚，一个不小心就看歪了，以为我们用钱买恩赐，用钱买神的喜悦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那可是钱是一个媒介，因为神说钱在哪里，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我们太容易被钱抓住了，抓住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学的是放手，慷慨，不要成为钱的奴隶，要成为钱的主人。方法就是懂得去把钱归给神，懂得去把钱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所以这张蛮特别的，这张很容易有误会，很容易产生误会，可是保罗要讲得很清楚，有一些保罗讲呢，有一些保罗没有详细讲的，最后他只讲一个东西，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对，除了恩典以外，会不会也有别的东西？会不会有更多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属灵的领域，神是要用的？对，所以这一章我觉得他所带动是多多的赐福，神定义，神定义透过金钱帮助我们完成托付，神定义透过金钱帮助我们生命被调整，神定义要做的是让我们学习用金钱有正确的连接跟神跟人，最后神也帮我们去学习钱可以去到更多我们不知的领域当中，只要他是荣耀神， 只要他是荣耀神，钱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功用，可是全部都要归到一个范围，被神管理，也被我们管理，我们成为主人，我们把这个主权奉献给神，那所有这一切才有发生好的运作，否则他会往双反方向运作，就是马门那边去运作，对，金钱就成为操控，成为不好的东西，对。愿神透过这一章大大祈福给我们，让我们都成为凡事富足的，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